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要去哪里寻求智慧呢？让我们打开箴言，带您进入智慧的学校，以窥见从上头来的智慧，好叫我们与神与他人的关系都活出合宜与美好。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这一回我们要开始讲箴言的第八章，我们的锁定范围是八章的22到31节，但是在进入这个段落经文之前，我们要先对箴言第八章1到36节整章的内容有一点概要。箴言第八章呢，是一首极具艺术性的诗歌体，在讲智慧，共有5个段落所组成的。第一个段落是8章1到3节的教师介绍智慧，4到11节的智慧对无知的人的邀请，12到21节的智慧就好像天上女王一般施行统治，22到31节的智慧在宇宙天地间扮演的角色，以及最后一个段落智慧提出关乎生命的一个教训，是在32到36节。在这一章呢，教师用2个羞耻的问句开始了这一首诗。他问说，智慧岂不是一位四处漫游讲学的老师在邀请人们来跟他学习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老师呢，接着形容智慧所到之处，看来智慧似乎走遍了城市，邀请人来学习智慧的课程。在道路旁的显眼处他邀请，在城门他也邀请，在城门的入口处他也邀请。在下一个段落里头，智慧就提到他自己就要像老师一样邀请众人来跟他学习，就是8章的4到11节。最后一段就是结语，似乎又是智慧在发言，现在他的身份就是一名老师，是上帝的后嗣跟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器皿，他开口传讲一则训诲，这个训诲是32节到36节。由此可见呢，这一段首尾呼应的内容基本上强调的就是智慧形同老师。中间这两段呢，就讲到智慧在上帝眷顾的作为当中，就是8章的12到21节，以及在创造中扮演的角色是8章的22到31节。这种文学架构的突出功能显示，上帝创建宇宙并且掌管天地万物跟人类历史的智慧是无知的人的指导者。这一段经文的风格跟1章的20到33节很像，智慧变成一个四处漫游讲学的老师，寻找无知的人，而且邀请他们来研习他的教导。这就是8章的1到3节。这个邀请的背景呢，是城里跟各个重要的地点，老师可能在那寻找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说服他们来开始研习智慧。智慧学校授课的地方似乎就是在这些地点，而不是在屋子里面或者是在其他的建筑里面。说服人们来求学的说法就是一种训诲，目的是邀请并且劝说学生进门学习。这样的劝勉既是一种劝诫，也是一种主张，也就是塑造无知的人的道德生活跟证实教导价值的一个教诲。1章的20到33节跟8章的2到3节都记载智慧到处旅行，显示出这应该是当时普遍的做法。除了城市是发布智慧教导的场所之外，这一首诗呢，开始的几行也把天地描写成智慧漫游讲学，以及他传授教导的实质地点。因此呢，智慧走向高处大概是市中心的卫城去发出他的邀请。这里所说的卫城在古希腊的时候是用于据守的城堡，而这里发出他的邀请呢，可以参阅 箴言的9:3-14。智慧也在城门入口处跟通往市中心的路旁发出呼吁。智慧在人们做生意、居住、组织社会生活的世界当中取得位置，找寻愿意跟他学习的人。这里所谓的重要的城市，比如说是政治或宗教的首都，被视为是现实的中枢，也是主要的神明或众神的居所。创造并且眷顾天地万物的神明或者是诸神，在这里借由神明制定的规则、神殿的礼拜仪式、人类的仪节来维系天地间的秩序。在这里，那些神话性跟历史性的混沌势力都不能够毁灭赐予生命的天地次序。可以参考诗篇的46篇、48篇、76篇。接下来我们进入箴言8:22-26的摘要。在这里，第一个诗节确立了智慧在地位和尊贵上超过一切受造物的优越性。这既是性质上的，也就是说从神生的，不是被造的，又是时间上的，也就是在任何其他受造物之前存在。因此智慧有能力赐谋略，他的讲论也是权威性的。这里第一个诗段描述了智慧出生在太初缘故，22-23。第二个诗段描述了他出生在海洋，在24，陆地25-26，以及间接所指的天空27之前。再来我们进入经文8:22，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节经文里头的所谓的耶和华一直到就有了我，这里的有了源自于希伯来文卡纳这个字。这个字呢，在箴言里头有得到、获取、买来的意思。在其他地方呢，这个词有因为出生而获得的意思。这个字也可以表示拥有，比如说天地间的拥有者，请参考创世纪14:19。这种用法在这里更恰当，指的就是耶和华从起初就拥有了我。箴言呢，通常呼吁人去得智慧，这个得也就是卡纳的这个得。在这句经文里头提到造化的起头，确切的意思就是他的起初之路。箴言催促人走智慧的路，那也是耶和华最先为自己开通的路，智慧人跟随神而行。神的起初的路是智慧的路，因此人走智慧的路就是跟随神的脚踪。这句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耶和华在他道路的起头，自他古老作为之先就造了我。再来我们看8:23，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经文里头提到未有世界以前，经文8:23-31总共有4次引用了世界这个字。其实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就是 aretz 地的意思，而这里是第一次的引用。这四次的引用使得这个诗段就成为一个单元。那经文里头也提到我已被立，其实就是已被建立的意思。有一个英文版本把8:23的动词翻译成我被建立，表示呢下面两种动作之一。第一个就是倒出来，可以参考创世纪35:14、创埃及记25:29。倒出来呢，可能反映出生产过程中子宫破水的意思。或者是第二种动作设立，意思就是指统治者开始执行王权，这里可以参考诗篇2:6。第一种意思呢，道出来可以将创造的意象比拟为生命的诞生，而第二种意思设立呢，则表示智慧在宇宙中享有王家身份。两者呢，都是上帝的创造与眷顾的一个隐喻。所以这句经文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再来我们看经文8:24，没有深渊， 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这里提到的我已生出，字面的意思是我已被产生了。在八章的25节，智慧再次说，在地球最古老的特征形成之前，它就被产生了。这里的渊或者是深渊，在八章24节到28节出现了三次。箴言另外只有在三章20节提到过这个词。经文提到没有什么知识，是24到26节有关智慧存在宇宙之前的其中一个限定。深渊可能指太初的深渊，或者是现有地表以下的海洋或洪水。这里的意思应该是海洋或大海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太初的深渊或深处，在它裂开之前。这句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再来我们看八章25节，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经文所提到的未曾，引入了智慧在时间和地位上超越其余受造物的其中一个限定。大山是指海洋深渊之中的大地根基，奠定或者是下陷固定的，说明了这个概念。经文里头提到什么之先，希伯来文做 lifnei， 源于脸这个字 panei， 在八章25到30节出现过三次。这个诗段呢，有许多类似的词汇联系在一起，包括了在八章22到23节重复出现的 kedem， 这里也翻译成之先，只出现在箴言这里，以及在八章24到25节重复出现的我已生出。高处呢，是诗人常用的大山的平行经文，强调了它们的高度，就是高耸于地面之上，以及奠定与海中形成对比。这一节经文如果翻得白话一点，是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前，我已生出。再来我们看八章26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经文里头提到的造成，这个原文字是一个表示神创造工作的一个常用词汇，特别指创造大地。大地呢 Eretz 具有陆地的宇宙论的含义，跟天空还有海洋是形成对比的。它既包括了可耕种的田地，也包括了不可耕种的田地。世上的这个词可能把土质，也可以翻译成土块的这个字，限定为属于有人居住的可耕种范围。这里所谓的土质或土块，基本上是指精细的土壤、疏松的泥土，而且跟原文里头 damar 就是可耕种的这个字，以及 eretz 大地的这一个字呢，语义范围是紧密关联的。这一节经文如果讲的白话一点，就是那时他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或世上头一块尘土。再来我们看箴言八章27到31节的摘要。从主题上来看，在下一段的诗节当中，就是27到31节，智慧先描述自己存在于神稳固的建造人类居住的复杂宇宙之时，然后他可能通过舞蹈来表达自己在神面前的持续喜悦，尤其是当他创造人类的时候。但是从文法上来看，这个诗段本质上是一个很长的句子，在27节提出一系列描述神创造行动的平行句子，就是28-29节之后呢，是描述智慧常在他旁边30节，并且欢庆他创造工作30-31节的主要句子。这两个小段落呢，有我在那里27节和我在他旁30节的框架相连。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欢迎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箴言。
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考察箴言。接下来我们要看8章27节，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经文里头提到他立什么的时候，这里是用作创造的一个隐喻。高天 Shamayim 是跟大地 Eretz 相对的。经文提到我在那里，这里是描述智慧在宇宙被造的时候就在场了，因此有机会沉思并且欢庆神命定以及构造他的方式。他画出圆圈之时，就很像用圆规画的，这是一个表示创造地平线的一个隐喻。在渊面上，在这里很可能是指想象中陆地海岸线之外正围绕着大地的水圈。这个隐喻呢，暗示了这两个重要宇宙领域之间的分离和界限。这句经文白话一点讲，就是他立高天时，在渊面周围画出圆圈时，我在那里。再来我们看8章28节，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在经文里头，当他使什么坚定之时，字面的含义就是在说他使什么东西牢固的时候，对云朵来说是暗示云朵保持悬浮在大地之上，不是指它们被固定着不动。而这里的上这个字是用对仗的方式，使高天的水源，就是28节的第一句，跟深的水源，28节的第二句相对比。他使什么东西稳固之时，在这里是对应到他使什么东西坚定之时。而经文当中的渊源，渊源是指地下深渊的水源供应，而这些呢，一定要被建造的十分的牢固，以保证深渊可以得到持续而充足的供水。所以这节经文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使上面的穹苍坚固的时候，使深渊的泉源稳固。再来我们看8章29节，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智慧呢，从渺小宇宙创造的场景转移到了更加狭小的焦点，也就是人类在当中的地位。智慧呢，将焦点从遥远的高天以及它的界限，27节，云朵和泉源中的各种水源，28节，转移到陆地，神命令它跟水源分离，让生物在其上活动生存。经文中提出他定出什么的时候，在这里是指神命定某件事情，制定法律或者是决定一项命令。为沧海说明就是神对抗大海，来限制他不致淹没好的土地。因为海在风暴中狂暴猛烈，它象征着敌对生命的混乱势力。众水不可越过他的命令，重复了约伯记38章11节，那时我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这个重复命令毫无疑问的在说明智慧知道创造主制定了不可更改的律法跟命令，给大地设立边界，使不友善的大海无法越界。所以这节经文讲的白话一点，就是为沧海定出界限时，使水不越过它的范围，划定大地的根基。再来我们看8章30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这一句经文呢，当中的公师是难解经文之一。箴言8章30到31节是这一首关于智慧的冗长诗歌当中最令人费解的部分，尤其是当智慧形容自己是公师，希伯来文是 Amon， 有英文版本把它翻译成杰出的工作者，请参考耶利米书的52章15节，还有参阅在雅歌的7章1节、马太福音7章2节的 Amon 这个字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指手艺精巧的工匠，而和合本把这个词翻译为公师。现在我们来看一节经文，雅歌7章1节，王女儿，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 你的大腿圆润好像美玉，是巧匠的手做成的。这里的巧匠指的应该就是跟这边的手艺精巧的工匠是同样的意思。前面提到的手艺精巧的工匠，这样的翻译暗示好像是说智慧是设计并建造宇宙的工程师。有学者认为这样的翻译跟文脉似乎不甚吻合，因为8章27到29节似乎就已经将耶和华描述为工程师了。有学者是支持这个观点，主张智慧就是为工匠的。但是有另一种说法认为更精确的翻译应当是幼儿。这里的幼儿含有养育、培育、教养、婴儿或幼儿的意思，可以参考民数记的11章12节、路德记的4章16节、撒母耳记下4章4节、以斯拉记2章7节、以赛亚书49章23节、耶利米哀歌4章5节。我们来看几节经文。首先是民数记的11章12节，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再来我们看路德记4章16节，拿儿米就把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在民数记跟路德记这两节所提的孩子，跟这边的婴儿、幼儿应该是一样的意思。因为在这首诗先前的内容中，智慧说他是被父母所生的，所以这里被认定另外一个更精确的说法或翻译应当是幼儿。如果这个翻译正确的话，意思就是说智慧是耶和华所喜爱的，持续也就是每日养育栽培的孩子。大意就是说智慧像个小孩子，在他的父上帝面前欢欣玩耍，而他因为耶和华有人居住的世界而欢喜，尽情欢乐。智慧呢，就像幼儿一样在父母面前欢悦玩耍。作者运用这样的想象述说智慧是诸天跟人类居住的世界，或者是创造者跟受造世界的连结者。这一句经文如果讲白话一点，就是我在他旁边为工匠或者是幼儿，日日成为欢欣，时时在他面前欢笑。再来我们看8章31节，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经文里头提到的世人，这里的重复结束了从8章4节开始的段落。这里提到的世人，英文版本有把它翻为众人的。30节强调了智慧在神面前欢庆的经常性，它的交错平行经文就是这31节，则限定了智慧欢庆的一个范围，就好像学者所解释的，他在欢庆他的可居住之地。欢庆他的可居住之地这个片语用作整个受造世界的一个提示，在说明创造的目的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世界。随着创造的不断推进，智慧喜悦他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阶段，而最让他欣喜的是完成的整体成为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虽然人类因为他的弱点而远离了神跟智慧所在的属天领域，但在揭示中的人却是智慧所喜悦的对象，也可以成为他知识的接收者。而这句呢，如果翻得白话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他的大地欢笑，我喜悦住在人世间。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箴言第10章18到32节。同样的，在进入经文的解析之前，我们要先看箴言第10章的一个概要。在箴言第10章呢，作者用以下的一个美德跟好处来叙述聪明义人的一个特征。他提到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耶和华不使义人挨饿，勤劳使人富足，精明的人会在夏天收割， 被纪念是一种福气，顺服赏赐跟维护生命的诫命，诚实人起居稳妥，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用基纯的知识引导人洞察生命，财富是有钱人的保障，义人的勤劳获得生命，义人能听从训诲而得以存活，耶和华所赐的福使人富足，明达人以智慧为喜乐，义人的愿望得以成就，义人的根基永久坚立，敬畏耶和华的人延年益寿，正直人的盼望带来喜乐。耶和华的道是正直人的保障，也就是耶和华的教导维护义人的生命，义人的口说出令人喜悦的话。语言呢，具有创造生命或导致毁灭的能力，因此恰当的运用语言也是本章的主题，而且持续的塑造整部文集的内容。语言的隐喻包括口，可以参照箴言的10:11、14:32、12:6-8、15:2-14、28。舌头，箴言的16:1、17:4、18:21、21:6。唇，12:13、14:23、16:10-21、18:20、19:1以及22:11。言语，11:13、12:6、14:23、18:4-8、22:12。命令，10:8以及19:16。还有训诲或者是管教，10:17、12:1、13:1、18:24、15:5、10:32-33、19:20跟27。第10呢，提到愚昧的人有说谎的嘴，包藏憎恨且口出残言毁谤，任用招数来蹂躏的语言，箴言10:18，哲士或教师说的话不多，愚昧的人吵杂多言，因此难免有过，10:19。义人的舌头好像纯银一般可贵，纯银是古代以色列最贵重的金属，10:20。义人的口教养许多人，10:21。义人口中的话生出智慧，领人踏上生命的道路，而乖谬的舌头必然被割断，10:31。义人的口晓得什么样的行为是能被接纳的，恶人的口却只会说些乖僻的话，箴言的10:32。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耶和华赐你智慧、知识和聪明，我们下回再一起继续考察箴言。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